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我们来读诗篇第90到94篇。好，诗篇第90篇是我们很熟悉的摩西的诗篇，也是第四卷诗篇的第一首。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啊，你世世代代与我们同在，就这个意思啊。诸山未曾生出，地狱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啊。主，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全能的创造者。啊，唯有你是自有拥有的啊！对于耶和华的自有拥有，是上帝亲自向摩西来启示的。好，下面呢就讲到你使人归于尘土啊，你使人归于尘土，这是指死亡啊，就是人都是要死的，这是因为罪的原因啊。这里3到6节形容这样的死亡呢，是如生长的草啊，早晨他们如生长的草，早晨发芽生长，晚上就割下枯干啊，然后这样的一种死亡实际是跟罪有关系的。所以从第7节开始呢，就开始讲到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啊，是你的因你的愤怒而惊惶，是因为我们的罪孽呢摆在你的面前，我们的隐恶也在你的面光之中啊，我们的罪性啊，我们哪怕什么都没有做，我们在你面前都是一个罪人啊！所以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罪人是全然败坏啊，全然败坏，在罪当中也是全然无能的啊！我们在世上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在神眼中都是不义的啊！所以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若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那我们70岁也好，80岁也好，度尽的年岁。度尽的年岁就好像一声叹息啊，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啊，这个劳苦愁烦啊，其实就代表着我们的日子在神面前是虚空的虚空啊，而且呢，没有虚空的意思就是因着我们远离上帝，我们所过的日子是没有永恒的价值的啊，在上帝面前看为无有啊，如同捕风，我们所追求的一切是。而且愁烦呢代表我们的罪孽啊，代表我们的罪行啊，所以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就没有人知道啊。在罪使我们的眼睛是瞎的，耳朵是聋的，我们听不到你的话，我们也看不到你的公义，所以要求你，12节开始就是一种祈求啊，12节开始就是祈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啊，求你让我们在这个世上一个智慧人的样子在那里生活。但什么是智慧呢？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我们若不能敬畏耶和华，我们怎么在这个世上怎么可能智慧的生活啊？求你要向我们转回啊，为你的仆人后悔，让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一生一世欢呼喜乐啊！求你愿你的作为向你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也向他们的子孙显明啊！就是你不仅要保守我们，要向我们转回，也要向使我们早早保得慈爱，还要你的荣耀还要向我们的子孙来显明。而主啊，你要帮助我，最后一节啊，愿主我们神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看到吗？原来呢，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我们隐恶在你的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的震怒之下，但是现在呢，因着你的慈爱啊，因着你向我们的回转，我们如今是你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祈求的是主你的荣耀归在我们身上，而不是主你的震怒归在我们的身上。啊，如今我们要感谢的是耶稣基督的义袍披戴在我们身上。如今我们感谢的是主你救恩的大能覆庇我们。啊，你要带领我们与你同在，你的圣灵归在我们身上，所以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工，我们手所做的工也愿你坚立啊！所以这是一首祈求诗，但这首祈求诗呢，不仅讲到神的创造、神的全能，更加突出的是上人的罪啊！人这样的罪在神面前啊，我们的日子都是劳苦愁烦，然后求主来帮助我们啊，早早保得你的慈爱。让你的荣美归在我们身上啊！其实这首诗篇非常完美的凸显了整个福音的架构啊。上帝是谁啊？他是全能的创造者。我们是谁？罪人啊，应该得神愤怒的罪人啊。然后神借着耶稣基督要做成什么事情啊？他要爱我们啊，要使我们回转，要将他的荣耀归在我们身上。 这是上帝要翻转的一切。好，九十一篇啊，九十一篇呢啊，这里没有作者啊。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啊，是我的山寨，是我所倚靠的啊，就是你会帮助我，你会保守我啊，使我不怕啊，这里不怕黑夜的惊骇或白日飞的箭，不怕黑夜行的瘟疫和午间灭人的毒病啊，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啊。我们会常常把这些句子呢拿出来啊，我们有的时候读圣经就很容易断章取义。当把这些句子拿出来的时候，你看，因为我是上帝的儿女，所以神是我的避难所，所以别人得瘟疫我是不会得的啊。别人啊碰到战争啊，飞那子弹会长着眼睛躲开我们啊，千人扑倒在我们的旁边，万人扑倒在我们的右边，这些所有的灾难，这些人世间所有的灾难都不会临近我们啊。这就是对圣经的误读。因为这个不符合这个诗篇的上下文，同时也不符合整本圣经的原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知道圣经是无谬无误的，就圣经不可能自相矛盾的。所以第九节，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所以这里的避难所的意思，不是说你有困难到耶和华那里去躲避一下，像你躲雨一样，今天外面下大雨了，你找个屋檐下躲一躲啊，躲完等雨停了你就走了，不是。这里的避难所的意思是至高者是我的居所。什么意思？就是你是我要与你同在的，我不是暂时的在你那里躲避一下的，我不是暂时的利用你来保佑我的，而是你要做的事情是要让我与你同在啊！你要做的事情是将这样一个与你隔绝的罪人重新呼召我们，拣选我们，拯救我们，回到你的居所与你同在。所以当十一节啊，魔鬼在试探啊耶稣的时候也引用这节经文，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听，经文是很容易被引用错误或者会被理解错误的。如果说对耶稣说你要跳下去，对不对？因为使者经上说啊，那些神要吩咐你的使，吩咐他的使者用手要拖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首先魔鬼在这里引用的第一个问题，他只是在讲这个字面的意思啊，所以直接把你的脚，免得你脚碰在石头上，所以你可以从这里跳下去，这首先是不对的，这是第一。第二，神在这里说他要在你行的一切的道路上保护你，什么意思？并不是我们前面讲的要在一切的道路上让你脱离一切的苦难一切的灾害，而是神一定会保护你。保护你什么？保护你一直在他的居所当中。很简单，这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上帝的百姓，上帝是一定爱到底的啊！上帝的羔羊基督是一定保抱到底的。保抱到底的意思是上帝不会让这个世界夺走啊，他对你的爱不会让这个世界夺走在你身上神赐给你的救恩和福分啊。所以神说，因为他专心爱我，我就要搭救他，我就要救他，将他安置在高处。而这在高处不是仅仅为了躲避洪水躲避地震，这个高处高台都是指耶稣基督要躲避罪和什么和死亡啊。这里反复讲，他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极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同样十六节你也不能说哦，所以神一定会让每个基督徒都活到120岁，不是的啊，我要使他足享长寿，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这是上帝的儿女，他一定可以在世上的日子的时候，他能明白上帝的救恩啊，他不会不明白上帝的救恩，他就死了，那他就不是上帝的儿女。很简单啊，就这个意思，不是说神的儿女就一定会长命百岁啊。好，这是所以九十一篇常常会被人误用啊。九十二篇称谢耶和华啊，我们要称谢他，我们要传扬他的信实。因为耶和华的工作何其大，他的心思极其深啊！谁能测透神的工作啊？他的意念我远远高过人的意念，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但智慧人哪怕明白，也是出于敬畏耶和华的心，并不是完全知道上帝的真理。基督徒可以透过圣经所启示的明白一些神要启示给我们的真理，但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完全测透上帝的旨意，没有。隐秘的事情仍然是属于耶和华的，只是基督徒愿意降服啊。他不像那些畜类人，因着他们不晓得不明白，他们就以为好像没有神啊，以为就藐视上帝的全能啊。所以恶人茂盛如草啊，发旺的时候正是他们灭亡的时候。你看这里对比，一切作孽之人发旺却正是他们灭亡，发旺 他们在没有神的情况下面发旺，其实恰恰代表他们的灭亡啊。他们灭亡要直到永永远远，但唯有耶和华是至高，也要直到永远。这里又是一层对比啊。义人要发旺啊，义人却要发旺。要作孽的人发旺呢，他是灭亡；但义人的发旺呢，他是要栽在耶和华的殿中，如同香柏树。这个发旺要在神的院里面，像年老的日时候还要结果子啊。好写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就是他一定会保守他自己的百姓啊，从头到末了都与他同在。九十三篇，耶和华作王，他以威严为义穿上，耶和华以能力为，这里都是讲强调上帝的全能的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的宝座从太初立定，从亘古就有啊。耶和华，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是合一的。前面讲到的是神的能力，这个能力好像是从护理的能力、创造能力、掌管的能力，但是后面讲到最的确的、不得动摇的是上帝的法度，你的法度最的确，你的殿永称为圣啊。它不仅仅是指神的能力，而是指神的命令是不会改变的啊，神的律法是不会一点一画都不会改变，神的殿永称为圣，上帝的国度是不会被罪所污秽的。好，九十四篇，耶和华你是伸冤的神啊，所以求你要发出光来啊，审判世界的主，求你要挺身而出啊。这里也讲到很多的恶人夸胜要到几时吗啊，他们絮絮叨叨说傲慢的话，他们说耶和华必不看见啊，亚述的神必不思念，所以他们不断的强压你的百姓，苦害你的产业，杀死寡妇寄居的，杀害孤儿。所以这世上的恶人作恶啊，他是不会刹车的啊，因此他不认识神，他永远向着抵挡上帝的那个方向不断的堕落下去啊。但是造耳朵的难道不听见呢？造眼睛的难道自己不看见？就是上帝怎么可能会不知道这些恶人所做的事呢？耶和华知道人的意念，知道他们的意念是虚妄的，知道，所以恶人一定会陷在他们所挖的坑当中啊。然后后面讲到我，那我呢，从十七节开始，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也住在寂静当中，就若不是耶和华帮助我，我同样也死在罪当中。我正说我失了脚，耶和华，那是你的慈爱扶住我，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是我快乐。就是我也会犯罪，但是你的慈爱一直都是扶住我，就我也会摔跤，但你的手一直会扶住我。和那些恶人是不一样的，恶人是摔在他们自己的坑里的，我多忧多疑，我会失了脚，但是你的爱安慰我，使我快乐。感谢神。好，今天我们就看到这里。